Let's kick the beat.
恋恋桃花眼，哎，段哥，你听这名字，觉得它是一个什么项目？ It's your turn. 光影外雕外轮廓重塑，听着就又高大上，然后又很光影。美学这种忽悠人的感觉，
这真的是咱们这个文化的精髓全都用在这儿了。
真的，哎，段哥，你说这个就是重点了。我做了这个眼睛以后，会有很多男的喜欢我，因为桃花嘛，
招桃花，
招桃花。很多女生在做医美的时候，想要找一个知名的打引号啊，这不一定知名啊，知名医生去让他给我做，然后我就得多付他500块钱，因为他很忙，他没有这个时间。在点名费这件事情上面，你会多花这个钱吗？这个东西到底应该听谁的？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一个共识。你比方说医生说这个适合，可是确实不在你脸上动刀啊。叫这个恋恋桃花眼，你目的是让他比如说吸引桃花，那最后他做完了没吸引桃花，我能不能客诉你呢？ Africa, Mexico,
Sicily, Tijuana, India, Osaka, India.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今天我们又是一期串台的节目，我们来热烈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查查。
Hello, 大家好，我是查查，我的医美播客名称是同岁无期。
哎，我们这个又一次联动了哈，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个关于医美去名邪术的话题。
哎呦，
起因呢，是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国家医保局发布的一个试行指南啊，其实也不是前两天了，基本是6月份的时候了。但是一直这个话题呢，其实挺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的消费者在做医美项目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乱七八糟的名称。然后在这次的试行指南里面呢，也提出了，就是以后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不许再用一些，比如说恋恋桃花眼呀，什么 Kiss Me 口罩啊这种非常的抽象的命名方式了，就是做出了一个严格规定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过去医美圈的这些邪术命名的方式啊。
因为之前那个聊这期之前啊，查查跟我说这个其实医美项目并没有那么多。
是的。
对，就是人的那个部位啊，脸上啊，咱们就不说这个人的这个，就是说上半身吧，或者说整个人的身体能做医美的地方，其实部位也就那么多啊，琳琅满目的其实没有那么多，里面其实会有一些坑的，对吧？或者是说一些宣传的套路在里面。
对，很多其实都是冤大头项目，就是没有必要为了这个项目名称去做买单。
哎，这有一种就是前一段时间啊，不是前一段时间，有点像这种自媒体平台，大家开始要实名认证了，对吧？
哎，有点
不能乱起那个什么网名了，
对
吧？
对对对。
那这些医美的这种项目也有很多网名，对吧？
对，
看看大家有没有曾经这个要么摔倒的地方啊，
觉得大家一定有很多踩坑的地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去买单，实在是不择手段的在把这个名字变得很美好，让大家去买单，所以肯定大家都有听过。
哎，对，没错。我觉得为什么从我的角度啊，虽然我没有那么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冤大头项目呢？更多可能就是说咱们这个不同的城市啊，大家这信息还是不对称的。
是的，
对吧？而且每个人都有这个审美的焦虑，有些时候，哎，突然间有一些关键词出来了，哎，这事跟我有关，但是这项目可能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
对对。
另外就是有些项目啊，被包装的非常的好，
嗯，
然后广告打的非常的厉害，你就容易就掉入这坑里边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查查挨个项目啊，跟我们这个避避坑。如果大家未来有选择任何的项目的话啊，我们可以用这期来参照一下。
我们就来聊几个最经典的冤大头项目名称啊，比如说恋恋桃花眼。哎，段哥，你听这名字觉得它是一个什么项目？
我第一直觉就是什么暗恋桃花源什么的。我说这啥呀？为什么就眼睛吧？
对，眼睛啊。但恋恋桃花这个词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呢？
它可能是一种眼睛的形状，
嗯，
就是让人觉得，哎，这桃花眼是不是更好看一点？
男生还是会比较理性一点。反正我听到这个名字，我当时就觉得，我做了这个眼睛以后，会有很多男的喜欢我，因为桃花嘛，
招
桃
花，
招桃花。
哦，不是说那个咱们认为的那种桃花眼啊，有桃花眼吗？
也会有桃花眼，本身就是那种男性会比较喜欢的嘛。
啊，什么样？
就是
你知道哪个 我问一下，你知道哪个演员会是这种吗？
我
不知道的。
演员，我就不提了吧，我怕容易引来，
啊哎、
对吧？
哎呦，
就是
非常严谨。
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卧蚕会有一些，然后这种眼睛呢，比较看向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比较温柔，但眼睛里面带水，
含情脉脉，
含情脉脉，然后呢，会有笑意的那种感觉，会不会就比较符合男性喜欢的？
所以说，不仅它形态上很像，
嗯，
它这个功能和寓意上也能带来很多的这种受到异性青睐的这种功能，是吧？
是的，反正就是一听这个名字，就会觉得男生会很喜欢。嗯，然后还有呢，就是常听到的 Kiss Me 口周。
哎呦，
你听到这个有什么样的感觉？
这我只知道是跟嘴相关的，
但是 Kiss Me 这个名字一出来，就会觉得哎，也是往那个方面在引，就会觉得说啊，我做了这个唇以后，就每个人看到我都会有一种想亲我的感觉。
对，想亲啊，
对，
性感的嘴唇。
对，然后包括还有比较常见的，比如气质蝴蝶面，就是我一说这个名字出来，就感觉哎呀。我像蝴蝶一样啊，或者就是给人一种很美好的一种憧憬，
嗯，
包括还有常见的光影外雕外轮廓重塑，听着就又高大上，然后又很光影美学这种忽悠人的感觉。
这真的是咱们这个文化的精髓全都用在这儿了。
真的，哎，段哥，你说这个就是重点了，
嗯，
因为这些词儿就独属于我们中国的情况。
是吧？
这是我们的独有语境。你会发现在国外英语它都是比较精准的，
嗯，
它比较的理性吧，或者这么说，
嗯，
我们中国就会渲染很多氛围，
嗯，
国外就没有这些嘛。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英语应该是那种叫什么低语境，还有一个就是高语境。
对对对，
就是我们因为有一个外国的网站，我忘了叫什么了，就特有意思，什么可是但是，就老外问啊，就是中国好多那个词，
嗯，
其实你听起来差不多，你也没法解释说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但是那些老外都会问一些我们看似很傻的问题。
对，
他们说 yes 就是 yes， but 就是 but， no 就是 no，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描述？
对，
对吧？
对，
所以为什么咱们这个智慧全都用在这儿了，就是为了吸引找共情，是吧？
对，而且就是构建一个美好的画面吧，
嗯，
就是我让你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不仅仅是让你做了一个项目，而是改变你的整个生活。比如说我可能做这个眼睛之前我异性缘不好，
嗯，
然后我想变得更漂亮，我变得更漂亮一部分可能是因为我想要有更好的异性缘，也有可能是我想要遇到更好的自己，
嗯，
总之呢，就是这个名字在你听到的那一瞬间，你就会想到这个以后是我的未来一种生活状态。
哦，这个我理解了，跟你刚刚用的有一个项目的那次的那个生物是一样的，叫蝴蝶，但我想说是蝴蝶效应，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诶，我做这项目我觉得就是可以做成什么非常好看的一个异性缘，能不能有不重要，重要是我看起来很漂亮，我看起来很漂亮我就开心了，我开心了我就能招到桃花了。
对，
对吧？它其实是一个一套连锁的，它自己会脑补接下来可能会有的美好的事情。
对，而且甚至可能没有去有人去构建这个美好的场景，
嗯，
你自己都会往里不停加戏，嗯，
啊，
会有
在旁边的这些医师助理是吧？
销售
或者是销售哈，再给你旁边扇扇风，
对，
对吧？说啊，我们这你看你今天这状态挺好的，以后等你做完了，你不是更好吗？
对
吧？啊，
会有这种情况，这其实是一部分嘛。然后还有一部分冤大头的项目名称，就是有点类似于偏实际了。就我们刚刚其实是构建一种美好的画面，
嗯，
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这个命名上面让你觉得这个项目非常的容易，就是你不会放大它是一个手术，
哦，
就是你会觉得它很轻，它很容易去做，就是降低你的防御性的命名了。比如说无痕拉皮。一听就无痕，哎，无痕了，那就小手术，
嗯，
啊，可以冲，或者说神奇瘦身针，就是哎呀，有多神奇啊！我想了解一下怎么个瘦身法啊。但其实当你真正了解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拉皮啊，然后就是
容止，哎呀，还是女生们的这种形容更温婉一些。
嗯，
那个之前我们聊一期节目，我记得哪个男听众回来说这个。男性的这个包皮手术也是一种就是医美
项目
嘛，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他可能还是从卫生健康的层面，他算是一个需要可能男生做的第一个，这个成年之后要做的，
嗯，
或者没成年之前要做的第一个， 我们的形容就是类似于跟爸爸一起什么什么，还有一种思路，宣传思路就是什么今天做上午做下午就可以上班了
啊啊啊，
都是用这种特别的理性的直男的老登的方式来去宣传，还是女生的这种宣传手段更温婉一点。
所以男性的思路就是我要的是快速直接有效，
哎，就跟那个之前咱们那期聊的那京东似的，我今天要我下午我就要怎么怎么着，这就是我下午我就能上班了，我下午该干嘛我就可以干嘛了
啊，明白。所以那如果男性在做医美，因为今年男性医美市场就崛起的挺快的，如果你做一个项目是什么会吸引你呢？就快速恢复的快。
哎，我觉得你提到这一个特别好的视角，刚刚你说的这些可能大方向上是针对于女孩的，
对，
如果同样的项目是针对于男生的，他的广告词依然是这样吗？我觉得如果是一个非常注重用户体验的一个商家啊，一个机构来讲，我估计他应该会换一换。
对，所以我就很好奇嘛，如果要是男性会看到什么样的会心动呢？
可能还是就是说无痕就让人看不到，这我觉得应该是共识。对，因为现在不是说医美啊，比如说我做一个微创手术，我都得知道是微创，且这东西要不留疤。
嗯，
对吧？其实大家对于美的这个概念还是有共识的。
嗯， 嗯，
其余的我认为就是比如说可能更多的还是注重理性啊效率啊这一块层面。就是还有就是是不是有后遗症，就是未来给你带来的一些影响等等等等。
那我要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它又是一个信息差了，就其实相当于前几年女性刚做医美时候的状态，就大家可能一开始没有构建美好生活，一开始就是我想知道这个东西我的代价是不是很小的，然后就会用无痕呀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些去聊嘛，会不会发展到后面男性也会需要被构建一个，
哎，我觉得需要的，因为我觉得我虽然不能代表所有男性啊，但是你一说我觉得点醒了我，如果我想做一个什么项目，如果这个销售他能真的可以给我构建一个我非常认可的一个场景，未来你可以怎么怎么样啊，你可以在什么很帅，或者是说你可以当演员或者什么着的，甭管我能不能，他当时的描述能让我接受且我真的共情且信了，我的情绪上去了，我觉得是 OK 的。
又是情绪价值
啊，对，但我想不到可能他会怎么说。但是呢，你说可能女生她的生活方式，现在的这种词条里面是不是没有说什么男性生活方式没有那么的多吧？
对，没有那么多，
更多就是说，哎，女生生活方式什么的。
对，我感觉男性好像还没有关注到这件事儿，会吗？
男士不需要生活方式，
那大家在干嘛？
对对对，这个我就是傻直男，不能代表很多我们现在这个听众里面有很多非常精致的小男生啊。
我觉得精致的男生他们关注的点跟女生也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到医美项目上面就是可能也会不同，就以后在营销的语境上面也会不同。
对对，这个其实有细心的听友们或者是说你比较了解的可以给我们留言哈，男士们啊，这个大家怎么去构建这个体系。
对，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去名邪术嘛，但是说到底它其实就是还是类似于命名的一个噱头啊，或者说陷阱，或者说捆绑销售这些东西。那说到捆绑销售，就如果是男性的话，在点名费这件事情上面你会多花这个钱吗？
啥叫
点名费？就是很多女生在做医美的时候想要找一个知名的打引号啊，这不一定知名啊，知名医生去让他给我做，然后我就得多付他500块钱，因为他很忙，他没有这个时间。你会付这个费用吗？
我会、
就是、目的呢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没错，这就这跟其实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共识，就是跟专家号不是一样吗？
是的，
对吧？
是的，
这个这个、特需或者什么的，你肯定是要找那个最贵的，他或者是最知名的，那他肯定会比别的挂号要贵嘛。
哎，但是我今天因为我想聊的是去名邪术嘛，就是一些冤大头项目，其实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点名费这个东西有点冤大头。
哎，
这只是我作为业内人来说，因为点名费这个东西吧，它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必选项目，就是因为其实医美行业到今天为止很多的医生你可以选择，然后他们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很次，大部分的点名费是因为这个医生忙，但是这个医生忙是不是因为真的技术好忙，我是打问号的，就最起码他有可能是因为营销的 很夸张、
哦、
嗯，然后他很忙，就是他接不过，因为其实你要知道，人他在接医疗项目的时候，他不可能说我无限的去做，他精力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一天排十个，我第十一个的时候，我今天就做不了了，只能排到明天了。
嗯、
这个时候就会有点名费嘛。
如果真的是这样，
嗯，
那我觉得合理，因为你要人家去付出额外的、
嗯、
这个在很多的。不是营销费用，我感觉更多就是说你在需要别人额外花时间，那肯定是要有费用的。比如我今天、
嗯、
这个我也是打工的，对吧？
嗯嗯嗯，
我也是上班的，我的工作就是一天做十台，那你突然间让我加个号或者多做一台，那我这第十一台就是要贵一点，我觉得我能理解接受。但我、
嗯、
我能理解你说是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之前我剪头发的时候，他有各种各样的级别的人啊，有的是这个总监，那个总监，那个是什么教育总监。然后呢，有一天他跟我说，说这个我们这些你之前找的那个就是总监都没空，他说我们这儿有一教育总监给你剪，但是他贵一点。我说那就贵一点，贵一点吧，就反正也没贵太多。然后我就剪了，剪完过一段时间，我发现他们这职位是轮流换的
啊。真的吗？这个
就是被我发现了。我说你他妈不是教育总监吗？他说啊，就给我晃过去了这事儿、
哦，
就是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去填补很多的那个，就是他要保证每天有多少名额是什么什么费用，哦、他用这个来拉开梯度。
懂了懂。
他都跟我说啊，我升职了还是怎么着的？但我明显我就不信。我理解是不是你说是这个意思？就是每个人水平都差不太多，
哦、
但是呢，他需要拔出一个。人来当这个东西，可能过一段时间会不会轮流换一换？
轮流换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医美行业，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因为你不太做医美项目，就很多听众我估计、
哦、没做过，
哦，是吧？
嗯、
就听众他们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嗯，
就你一到一个医美机构里面，
嗯、
就你会一进去就是这个是什么某某院长。
啊
某某院长，就是你甚至很少听见这是某某主任，都是院长。然后但是这个院长其实你如果真的去查他的资历的话，你会发现他是医院给的一个资质、
嗯、
就是他不是真正医师职业证上面你会发现他分主治、副主任、
嗯、
主任，那基本上主任其实就是在医师职业里面比较高的一个这个职称了嘛、
嗯、
那院长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医院命名的一个行政的偏行政的这样的一个岗位、
哦嗯、
那都去叫院长，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很信任他，觉得他很厉害，但是实际上他可能是个主治或者说是个副主任都有可能的。
嗯
啊，其实就有点像剪头发那个嘛啊，我觉得这个方面是很像的。
嗯
嗯,
嗯，所以说当我对这个机构没有那么的了解的时候，在这个层面上可能会有坑。
会有，
或者是说你这个坑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他更多就是说多花了一些钱而已，但是从最终结论和治给你这个开刀这些结论结果上来讲，可能差别没那么大。
对，相对来说差别没那么大、
嗯、
但是你非要说就是刨根问底的话，那肯定做的多的人他就有经验、
嗯、
对吧、
啊对啊、
他可能一开始
我怎么能找到那个最有经验的人呢？
那如果要是这样聊的话，我觉得那确实那点名费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比如说一开始他不是特别有经验、
嗯、
但是他通过一台又一台练、
嗯、
到后面他确实就是你必须有点名费才能约到他了，那也是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方向吧。
那些机构那墙上挂那些这人这个是这个我们这儿的类似于最厉害的权威，他做了什么上万台这种的，我能相信吗？
我觉得不能全信，你还是要查一下资质，因为我觉得至少大部分现在的民营机构来说，都是谁听话谁配合机构做宣传、
嗯、
谁能给我挣更多钱、
嗯、
我就捧谁，而不是真的说交付一定特别好、
嗯嗯、但是有没有什么查的比较权威的机构吗？或者是什么平台吗？因为上次咱们聊第一次的时候、
嗯、
你也说小红书好多都是托，
对，是的，
对吧？你也很难去，因为他能想到你要查嘛，
嗯，
他可能会写一些水军或者怎么着的，说我就找这个人，非常棒啊，大家姐妹们快冲什么的，
嗯、
就这种， 那我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大家去医师职业这个查他们职业网站去看他到底是主治副主任还是主任医师，就只能通过、这个、
先看这个职级是吧？
对，只能通过这个去看职级了、然后具体的话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自己的播客里面也想帮大家去系统的聊怎么避坑，比如说我就是一二三四这个途径查出来他做的就一定好、但是我说实话我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时候我都自己很难分辨说这个人做的一定好，因为你很难说就是他做出来的交付这个结果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的，我觉得这是挺难的，就是大家还是可以通过面诊去沟通这个东西吧。我一直觉得我说出来不太好意思说，因为挺玄学的、就面诊，但是有的时候医生的风格他沟通的方式他到底是不是真诚的，你确实就是面诊见面线下见面去沟通，这个就是大家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吧。
是挺玄学，就是有些时候真的面诊了可能看着不顺眼
也
很难，也
不行，
对吧，人可能、但如果你看着不顺眼但是其实他真的客观事实的层面就是很好，
对，
你也可能就错过了。
是的，有这种可能。
哎呀，那怎么，那最后就是玄学了。有没有像跟装修一样，就是有那种监理，就第三方的，我可以派一个人专门陪着我去看，然后最后给你一个报告，这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我感觉，
我觉得有这方面需求，但是现在行业内没有，所以只能劝大家找第一梯队的机构，或者说找比较靠谱的机构，因为这样、
就降低概率，降低有坑的概率了。
对，是的，因为其实我说白了，就说聊回我们严肃一聊，就比如说我们切个，比如说，比如说怎么形容呢？比如说我肝儿有病，或者哪有病，你去面诊找严肃医疗的医生的时候，你也很难分辨出来，除非你是行业内的人。比如说我是手术护士，我一台一台跟，我知道医院里谁好。但是实际你真正也很难找到一个说一定就做得好的人，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严肃医疗时候的经历。我家里父母，尤其我妈，之前做了一个小手术，我就会有这种很深刻的感受。就你挂了门诊，这几个都是这个专家好，但是并不一定他就是做得好。
哎呀，我这太有体会了，因为你母亲是做了一个小手术，我母亲做了两个大手术
啊，
然后曾经肿瘤医院的一个医生说你这到不了多长时间了啊。然后但是现在我妈依然就是非常好，而且去的医院是我找了一个家里面亲戚找了一个还不是很大的医院，但是这个人家已经是那医院最好的医生了，然后恨不得现在人家都是靠我妈这一台病来突破了他现在之前的职称的这种，所以相当于就是互相赶上了最好的时候然后因为我是癌症嘛，所以当时状态不是非常好，但是现在依然就是因为就是可以直接说啊，就是这病的存活率不高我当时就是真的是着急上火，但是现在就是在医学的层面他已经就是治愈期了，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说句难听的，就是如果你再有任何的毛病，可能你这个癌已经好了，
明白
就是现在癌症不是不可攻克的了，而且还有那些医生说这个你得化疗，但是最后我查了好多文献或者什么的，就是结合我妈当时的状态，就没有选择化疗，选择的是中医保守的，依然现在很好。你肯定也听说过那很多化疗化死了的那种，
是的，
对吧？
嗯，
还是那样。我不知道医美相关是什么样，就是现在大家还是觉得有任何问题，第一直觉治必须治，但是忽略了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你到底是保守可以让他好好的生活一段时间，还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人治到真正的医学上层面上我要完全的切除了完事儿了所以为什么就是这几年叫什么安林疗护是非常重要的嘛。
医美就可能更多的还是交付结果嘛，但是这个方面就医美探讨的更多的是这个交付结果到底是以医生的审美为主还是以顾客的审美为主。
对啊，这个就是有没有那种，是不是应该也有顾客就是我就想要这个，但是你给我弄的
太多了，
但是医生说这现在就非常适合你，你没有必要非要跟那个人一模一样，
对，
但是这个人就非常有执念，说我必须得要这样，
巨多，
特别多，是吧？
对，因为我本身自己也在一线接诊，这种巨多，就是大家的共识达不到一个共识，就是大家都是各自说各自的，也是有的。
因为它是一个纯，它没有标准，就是美这个东西确实也没有标准。
对，比如说医生的角度，他就觉得说，哎呀，你就适合什么样的？那有的人就说，你叫这个练练桃花眼，你目的是让他，比如说吸引桃花，那最后他做完了没吸引桃花，我能不能客诉你呢？
对。 这个客诉确实也很难去判断。
对
啊、
嗯，
说白了，你没有跟我做的一模一样，我也可以客诉你。
嗯
啊，但我觉得机构现在这几年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东西了吧？
你是指什么东西？
就是投诉闹得特别大的这种，因为就上次我们那期节目也说过，我说好像这几年没有什么说哪个人整容失败，好像大家技术水平都还不错。然后慢慢自己看着看着，可能虽然跟自己没有那么想要那么一样，但是看着也不错。然后大家达成了，就是双方也叫什么调解的也 OK 了。虽然可能之前闹过，调解 OK 了，可能也就接受了。因为它更多的不是一个失败，
嗯，
因为都是说客观的，我就给你做完了，手术很成功啊。然后慢慢等恢复吧，但是至于你满不满意，那就是那个层面的事儿了。所以感觉医生或者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条理，就是叫我们合同里面已经明确的有相关的条目吧。
对对对，
对吧？
是的、
嗯、
好很多了，但是还是会有。
嗯，
反正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是他对自己就不满意，就说我当时跟你沟通清楚了啊，我就是要什么什么样，你没给我达到，也有。
嗯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医美项目的名称其实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正规是好事儿。就是比如说练练桃花眼，其实就争议很多。就比如说我理解的，我就是你做完你得给我招桃花，我就客诉你，就我就举了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回归本质，医疗本质上面，它就叫一个双眼皮重睑项目，我就是给你做一个双眼皮，你不要有其他的联想。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做一个项目规范，那其实我觉得会减少很多客诉。
嗯，因为之前我们那期谈过，就是说为什么韩国在这方面更标准化流程化一点，就是因为他们的医患关系好像貌似是信任度会更高一点。我们好像就像你刚刚说的，好像不像是所有的这种医疗相关的东西都是，现在这几年可能还好一点，就是患者们都比较信任医生了。
嗯，
但是医美这个医患关系可能更像是一种不是那种传统医疗的那种医患关系。它里面有好多扯皮的环节啊，所以就是好像我跟你说，我说像做一这个，你就夸夸给我做完了，然后咱就不谈别的就完事儿了。
是
好像更适合这种，就是因为像你刚刚说那练桃花眼，好像它就本不存在，不应该存在的一个东西。最终你怎么去定义它是练练桃花眼，还是爱爱桃花眼，就是还是什么招桃花眼，就是你自己去定义就好了。
对对对，
就不要去让医美机构去定，就相当于医美机构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是的
啊，你没有这功能、嗯、你是不是还得去上天去拜一拜祈福，说这个可以给你招财啊。
对，
那你如果没招财的话，那我如果你真能给我招财，花10000块钱我也认了。
对
啊，但是你最后没给我招财，那我确实得告你、
嗯、
你这就是虚假宣传啊。
对，其实就是类似虚假宣传嘛，夸大那个事实。
对，
嗯
嗯，
反正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就是对于可能想要这个医疗方向往正规方向走的机构来说也是好事儿，就你不会有那么多扯皮、
嗯。
但是就说到一个渠道医院，渠道也不能说我们严格定义什么叫渠道医院吧，就是大概给大家解释一下，渠道医院可能更多卖的是一种情绪价值。就比如说你做了这个眼睛以后啊，我就给你憧憬你能立马找到男朋友、
嗯、
或者说你这颗痣长在这儿就影响你发财，会有很多这样的嘛。这种其实他就还在用这种命名方式在叙事啊、
嗯
哦、他还在用这样的方式、嗯、那他会收割一批把医美当做就是有点像玄学，有点像求神告佛这种、
啊、本身就是点个痦子这个手术哈、啊、叫什么五行去痣什么发财术。
对
啊，对啊、哦、那我觉得这一套思路我明白了。嗯，还有没有什么比较有争议的这种起名方式吗？
起名方式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方式是比较有争议的。像正规的话，其实出来这个不需要我们再用这个方式去命名的话，我觉得很多机构可能会有很大的，就是它的生存空间就变小了。比如说渠道、
嗯、
它就没有办法再收割这一部分的求美者的这种未来幻想的这种方式了。
嗯， 嗯， 对，因为刚刚我们说这些不都是得动刀的这种手术吗？
嗯，
那些就是操作机器那些，有吗？有这种？
我们说说美白针和光子嫩肤吧。
嗯，
就是光美白针，它目前的坑其实很多，就是之前韩国也比较流行，就是往身体里面注射。但是其实这个是没有批过的，也不太对身体也不太好啊。反正我这边我的观点上面也是不建议大家去做的。然后光子嫩肤的坑，虽然这两个就美白针它其实也属于命名坑，就是没有传统意义上面一个项目真的能帮大家美白吧，就可能捎带手有这个项目，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在打美白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
美白针是怎么打呀？打到哪儿啊？
就很多
脸啊，
他们输液的形式。
哦，
美白针，但是这个其实对肝啊什么都不太好。
哦，
至少现在没有获批吧。但是其实说实话，这个手段形式都挺多的。
原理它是什么的，你知道吗？
它就是比如说输一些谷胱甘肽的药进到身体里面啊，什么。我说的这些还都比较保守呢，还都是比较可能偏正规（打引号正规）这种方式。
哦，
它有很多邪门方式啊，就包括其实现在大健康它也会跟医美挂钩，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你这个能美白啊，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大家还是在做医美这个事情，打美白针这件事情上谨慎一点。
明白。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光子嫩肤这个名字上面命名它虽然没有什么坑，就是很少现在也有说什么这个什么奇迹美白光了啊，很少有这种。但是光子嫩肤需要大家注意的一点，就是在做的时候它很多是低价引流项目，比如说9块9光子嫩肤你就去做，然后实际上你做完了以后没有什么太大改善啊，就是让你进去然后去给你升单，就会有这种情况。嗯，这个是需要大家
但有
踩的坑，
有
注意的。
副作用吗？也没什么副作用。
也没有副作用，但是也不会对你有什么正向影响。就这个没有副作用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会来当做引流项目的关键点。
哦，
反正做不坏，所以我就最便宜的让你来。
但我怎么理解呢？我做不坏这就有点就是反吃吧，反正吃不死
啊。对
啊，但是也没营养，就是没有意义，整个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事儿。但是最大的意义就是给商家能带来一些
引流
数据上的一些好看。
是的，就是，
对于你自己来讲，你还得打车或者什么坐地铁，然后耽误这么长时间，可能还得排队啊，就是这个时间成本各方面成本就会比较高。
是的，
你为这打一九块九，你得花100块钱到这儿啊。
对，
是这样吧？
是的，
就没有意义，对吧？
没有意义。反正很多的光子嫩肤它也都不给你去开这个，就是光啊什么的，基本上就是在你脸上扫一下，就让你觉得你做了。唯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上，就是心理上觉得我反正没养了，心理层面，我觉得会有。
套用到之前我们讲情绪价值，我觉得可能也是有点意义吧。
对，反正就是从交付的治疗效果上面来说，我觉得九块九你包含不了医生薪资，包含不了仪器维养这些啊，然后人工成本咱更不用提，那肯定是没有意义的。
像那些比如说热玛吉这些好几代啊，这些几代几代的，这些是真实准确的是吧？它的设备是有升级的是吧？
对，设备定期是有升级的。
什么炮？
对对对，这个是它确实是有升级。然后，但是这个容易踩坑的地方，可能就是比如说很多的机构，它不是正规仪器，就它是假仪器，然后它的头也是假的。
还能这样呢？
是的，就是这个是大家容易
踩坑的。那我怎么看它的仪器真假呢？
扫码呗，就是它有的时候会有仪器扫码验真。
哦。
但是说实话啊，他真想骗你啊，就以我在行业内的，
就不见得非要到这儿一步了，他早就你已经被收割了 N 波了，对吧？
我觉得他真想骗你，他怎么都能骗你，真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要在价格上面做一个区分，就是你别纯图便宜，纯图便宜一定踩坑。还有就是可能会把这个，有的医院也会把比如说热玛吉包装成什么奇迹光疗啊，什么你做了这个你就一年怎么怎么样，它不够客观的这种描述，它都其实属于给它命名上面夸大嘛，就其实就是夸大和虚假宣传。
所以我感觉就是我还是依然保持乐观，就是在向好，因为从医疗的这个领域，包括广告法这些领域，包括监管，我觉得肯定 要都在往正规的方向去走。
是的，就是其实咱们开头说的这个试行指南，它其实就是在把这个整个行业往这方面去引嘛，
嗯，
就是我们让它变得越来越正规。虽然说这个试行指南里面也可能还有一些 bug 在，
嗯，
但是还是在整个行业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啊，我觉得未来这种为了引流而引流，为了夸大事实去命名的情况也会改善的，越来越会把这些为了比如说收割啊收韭菜这种机构会给它淘汰掉的。其实今天我们简单的就是初步的聊了一下这些医美项目名称的夸大命名吧，这么一些。因为其实医美行业，如果我们真的要去细分每一个命名都是怎么虚假宣传的话，我觉得那就聊的时间也会非常长了。其实，我觉得今天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引子，然后让大家知道很多的项目其实还是要找一些正规的名称。比如说，我想做双眼皮儿，那就是做一个，我就去做双眼皮儿，这个东西就叫重睑项目，对吧？那比如说我想要去做这个唇部注射，那它就是比如说玻尿酸注射啊，或者说胶原注射，不要去听什么 kiss me 口周这种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聊的一个避坑的最重要的点吧。
对，我们的听友们啊，如果在大家做医美项目的过程中啊，如果曾经有什么一些踩坑的一些故事啊，也可以在这期节目下方跟我们留言哈，分享一下你曾经的这些时刻哈。行吧，那我觉得就是之所以我们聊这期还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冤大头，把这个钱啊，为了这求美的过程中啊，还是把钱花在这个刀刃上啊。这个你看这个词我觉得在这一刻非常的，就是每次我们说刀刃上啊，都是还是不是特别准确，但是在医美的项目里面啊，这个刀刃上尤为的准确啊。还是希望大家不要相信那些，就是其实在任何领域都是这样，如果夸大宣传或者是特别极端，或者是保真或者保什么怎么怎么样一定能怎么着的，你一定要留个神啊。越是这样的违反广告法的这些东西啊，可能都是坑，或者是都可能在成为坑的过程中。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查查这次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医美的这些项目名称的这些邪术哈。如果大家未来在这个领域啊，医美这个领域还想聊什么，也在这期节目下方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查查可以下次啊再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大家的一些疑问啊什么的，我们可以做一些答疑，或者是准备一些这个领域更多的这些话题给大家。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